Give me.
舞的空气，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抖的抖，我要一个空间。舞的空气，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抖的抖，分好一个空间。
午安，午安，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舞的空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景月。被时光裹挟着离去，回首一望，惊觉时光荏苒。我来到电台工作，到十月份就整整一个年头了。听众家人们，也感谢您的陪伴，陪伴了景月过去的这一年。我想想，似乎从一开始开麦主持，我就是空降在了大家的面前，似乎当时都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哎，到底是什么契机我来的良友电台。所以今天趁这个机会，马上又到一年了，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我是怎样来到了良友电台。时光调回2023年的八月份，当时我刚刚硕士毕业，正在苦哈哈地做着我的两份实习工作。那么毕业嘛，其实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两条路：回内地还是留香港。如果留香港，是用什么身份留下？是工作呢，还是继续读书呢？我本心里是希望继续读书的，因为小镇做题家总是有一个博士的梦想。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还没有发表任何的论文，一般意义上是很难申请到博士名额的。跟家长商量过后，综合了家庭的财力状况和父母的意愿，自己的身体状况等等，决定还是先工作吧。至于第一个选择，留香港还是回内地，其实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并没有经历太多的犹豫期，而是直接选择了留香港。其实这是一个不同于我大多数同学的选择。我们班里一共有70多位，留在香港的不超过5位，这个比例连5%都不到。可能因为内地这些年发展迅猛，日新月异，同时生活上面物美价廉，自给自足，比起香港来说，性价比还是内地更高一些。我也曾经比较过北上广深和香港的生活成本、便捷度、人际支援网络等，香港对我来说其实并不占据优势。香港寸土寸金，住宿条件又贵又小，那么我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留下来的呢？ Jingle 过后，让我们继续来聊聊，在当时我是如何做出了留香港的选择。
列车播音，由同行频道前往舞的空间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快729次列车已经开始检票了。
哎，去往舞的空间的列车来了，
带齐行李啊。
哎，跟上跟上，快点跟着我万导游。
好。
哎，于新田一个，宋山两个，哎，怎么少一个了？
我来了。
哎，姐姐，快
快
快
快来。
各位旅客您好，本列车开往舞的空间，2点钟准时出发，预计3点钟到站，祝您旅途愉快。
欢迎重新开始，文化弟兄、罗文荣、刚强、熊乐等。那我继续来聊一聊，我当时是怎么选择了一定会留香港，又是怎么来到了良友电台呢？其实留香港有几方面的考虑，一是宗教信仰的自由。香港一直以来都是开放的港口城市，没有经历过闭塞的时间，开放就是它的使命。 也因为这很长时间里它是为数不多的开放城市，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各个立场各个宗派的传教士们都率先抵达这里，在此建立教会。因此现在香港仍然有保留很多历史悠久的教会座堂、优美的建筑风格以及融入世界宗教史的悠久传统，让这片土地上的灵魂都因为基督的信仰而改换一新，带来一首基恩崇拜的新生命，给大家来听一听，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信仰，我们才可以得到基督里面的新生命。回来，刚才我们提到了说景岳留在香港的几方面的考量，一是宗教信仰的自由，那么第二个考量呢，则是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细节。香港这块杂糅了各色人种的土地，在飞速的城市节奏下，竟然保留了不少的人情味儿。 坐地铁，人们会自动排成一排，让出一条快速通道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公交上，如果有行李拿不动，那么大概率会有人主动地伸出援手来。上下车时，人们会主动地先下后上，有序排队，就算挤不上这一班，也愿意等下一班车。就是这些生活的细节，有时候真的能打动一个人，在去或留的砝码上增加留这边的重量。比如说，这就打动了我。再加上香港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可以随时随地看到山或者海，这对一个在内陆城市长大的孩子来说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同时有很多世界级的艺术展、博物馆、展览等，对一个读中文系出身的相对于文青一点的人来说又是不小的吸引。那么以上就是提到香港说服我留下的点。那么我确定留下了又是如何来的良友电台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去年的六月份提交完硕士论文之后开始说起。音乐过后，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是确定了来香港之后又是怎样在神的带领下来到了电台。歌词当中唱到，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地位曾造出，亘古直到永远，你是神。摩西的祈祷提醒我不要惧怕。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众山未曾删除，地和世界未曾造成，亘古直到永远，你是神。
主啊，你看待千年如一过的昨天，犹如夜的片刻，你就是世人归于尘土，白天
在我并不知道前路如何的时候，这首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成了我每次的祈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然后继续来聊聊看它是如何在众多的选择中开出了一条通向服事的道路给我的。
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引导。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的身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
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这是我在最深最苦难的时候的祈祷。因为通宵写论文，昼夜颠倒，累积了急性胃痛的毛病，曾经痛到趴在地上不敢动，甚至觉得自己离死亡不远了。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广东话也不好，不敢叫救护车，就只能蜷缩着身体在地上静静地等阵痛过去。同时呢，还因为被虫子咬了而得了慢性荨麻疹将近一年的时间。后来在9月份去剪头发，理发师说，哎，你知道吗，你这后脑勺有一块斑秃。我想这便是那个时候因为压力留下的痕迹了。在快毕业的时候，因为自己忙着写论文，等到自己再从书堆里抬起头来的时候，其实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找工作时间，再加上身体的原因，一年没回家了，甚至想着，如果香港留不下，那我就回家算了。香港待着一天就有一天的开销，而这笔开销对一个穷学生来讲是一笔很大的支出，房租、水电、饮食等等，每天几百块的开销，而且自己已经20多岁了，再靠家里拿钱，也觉得心中十分的不安。在来到良友电台之前，我去做了2份实习工作，都是朋友介绍的。一份是在一家有名的基督教出版社做实习编辑，另外一份是在一家很大的电影公司做发行。2份实习都让我确定了自己的性格、能力、爱好、性质是否适合当时的那份工。出版社的工作十分枯燥，不需要有创意，最紧要的是要有细心和耐心，为每一本书的诞生做接生的工作。电影公司的发行则属于电影的后制部分，最主要的就是要把票卖出去，涉及到营销和宣发，而这都不是我的专业。而我想做的是真正的涉及到创意的编剧类的工作，而且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冷漠，都是纯纯的工作联系，平时没有什么关系，感觉也不太适合我。除此之外呢，因为我有教师资格证，有资格在香港教书，但一般教师的招聘季是在3月开始，当我抬起头来写完毕业论文已经8月份了，那个时候招聘大概都结束了，学校已经准备开学了，所以也错过了当时的时机。就在我想着要不算了，回家继承家业的时候呢，我收到了一条短信。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在社交局上面只有过一面之缘的神学院老师说，哎，你知道吗，良友电台正在招人，你可以试试。他发了这样一条简短的消息给我。我答谢他之后呢，没抱什么希望的投了简历，并且已经开始计划自己的回乡之旅，可见当时对这一份简历的发送完全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发送的。但是非常神奇的是， 当我还在电影公司的时候，我快准备回家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收到了良友电台人事主任的面试邀约。他是一位慈祥的师母，临近退休，而我就是他退休前经手的最后一项人事工作。他好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十分关心我在香港的日常，这让孤身一人在香港的我十分动容，一度哽咽。后来第二轮面试，他竟然将自己书桌上的两个经文摆件送给了我。尽管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会不会最终被录用，一切都还没有定论。后来跟妈妈聊天，她也觉得特别感恩，说她才见了你两面就对你这么好呀。她和她那一辈的同工，在那个资讯并不发达的年代，我说的是我的妈妈，很多都是听着良友电台的节目信主受装备，一直到现在。在我老家的教会，所有的同工都要学习良友电台圣经学院的课程，即便是很多传道人后来去了城市牧养，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圣经资源，良友电台也一直以他正统的牧养始终陪伴在听众的左右。师母和我当时面试我的直接的老板文慧看出了我当时的压力，也听闻我很久不回家了，就主动提议我说，你回家多待一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吧。在我回内地休假期间，师母已经退休了，我跟新任的人事主任沟通了几次电邮，最终确定了彼此的合作意向。听到这个消息的家乡的长辈们都很替我高兴，他们是真的很开心，甚至不自觉地主动地给我讲起了他们与良友电台相遇的故事。我想他们这么开心，他们这么感到安心和放心，也是因为他们曾经受过良友电台的牧养。他们把我一个漂泊在异乡的游子交在了良友的手中，这个曾经喂养了他们的地方。想到我有机会可以跟着他们熟悉的文慧老师、唐华老师、乐意老师、周师母等等这些神忠心的仆人学习，在灵命上，在良友的大家庭中一定会学到很多很多，所以他们就十分放心了。我是景月，风景的景，喜悦的悦，是个信三代，是个信三代。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比较内向，但是碰到尴尬的聊天局，又会一秒钟切换外向模式。作为脆皮年轻人，我深受慢性荨麻疹的困扰，不喜欢运动，但喜欢打太极拳和八段锦。偶尔会报复性的养生，喜欢捣鼓捣鼓艾灸。小的时候热爱音乐，梦想是做一个钢琴家，但后来误打误撞去读了中文系，开始天天跟书籍打交道。现在的我呢，更喜欢在绿树环绕的公园或山顶待着，大自然就是我的天然补充剂。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舞的空间，我是主持人景月。我们在一首黑内尼的歌声当中来继续的聊天。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名。在这里。
在这里，嘿内尼。如今我已经来电台一年了，回头看看我所经过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我报名了香港神学院的课程，可能会在课后进修。这份工作也涉及到了我当初梦寐以求的想要做写编剧写稿的工作，这是我感兴趣的，也是专业相关的。 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也有机会跟随众多的前辈去学习如何让神学等等高深的知识在众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来。单单是有机会亲自跟着无数在广播中听到的主持人学习，可能就是让无数家人们羡慕的事情了吧。我看自己是那有福之人，他也知道我的软弱，所以当时单单开了这一条路给我，让我有选择又不会有太多的选择。否则按自己的骄傲，我可能会选择那又高又大挣钱又多的工作，也来不了良友电台服侍神。回头看看，如果送一段经文给当时被论文和毕业找工作折磨的我，还有在异乡漂泊的我，就是箴言八章三十四节当中的一句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如今我仍然像这经文所说的那样，日日抓住主不放，日日抓住神的脚不让他离开，因为我知道他只要离开我，我以我罪人的本性，我一定会犯罪得罪他。如今我仍能赞美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机会来到良友电台服侍。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粤语歌曲《仍能赞美》，我会将歌词贴在留言板。 全心相信你已编好结局，万事事出必有因，靠主永不抖振，全心感恩过去今天以后仍能赞美耶稣，决心唱出宣告。来良友电台这一年，其实自己平时是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的，因为每天都在追赶节目的截止时间。最深的一个感受竟然是在压力之下有满足的喜乐。工作不单单是工作，它也是一份服侍，它可以带给我满足的喜乐。有的时候甚至不工作的时候还会浑身难受。看看身边的弟兄姐妹，虽然大家都过着相对清贫的生活，但大家由内而外发出的喜乐的笑容是不能掩盖的。我们日日仰望每天降下旷野玛拿给我们享用的神。听众家人，景月今天简单地分享了一下自己来电台的生命历程，不知带给您怎样的思考呢？欢迎通过留言板与我互动，也请大家为景月坚定地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守望祷告。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来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神。箴言那里所说的仰望等候，英文是等候观看，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做什么本身并不重要，要等候观看神的作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千分的努力都比不上神一点点的开路，我们要学会在不能改变的事情上面单单的仰望神，而非凭着自己的意思，凭着自己的血气去做什么事情，因为那都是瞎折腾。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基恩崇拜的这一首《仰望神》。也请大家留言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我会为您祷告。
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其实明天会如何也不知道，至于我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其实明天会如何也不知道，至于我必
这里是正在直播接近尾声的舞的空间，我也收到了来自听众朋友你们的很多留言，说啊，我不爱读书也不爱祷告，有些还有的听众说希望为他能够提高唱诗水平去祷告，这些景月都一一记下来了，会在这一周的祷告时间内为您提名祷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一定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似乎你一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过去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景月，我们下个周一再会了。
赞美天父，我所有所得都只因你感谢，如所得荣耀都归给你天父，你的爱愿被都加给我深深赞美，全心相信你已编好结局，万事出必有因，靠主永不抖震，全心感恩，过去今天以后仍能赞美耶稣，决心唱出